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一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18个省法轮大法新学员恭贺师父华诞暨法轮大法日；修炼法轮功走出忧郁症，辽宁青年被网判5年半；山东孔令坡被非法判刑3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5月13号是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70岁华诞，也是世界法轮大法日。中国各地法轮功新学员敬致贺信，表达对师父的崇敬与感恩，亲身体验到大法的神奇功效，理解了人生命的真正意义。大陆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的新学员走入法轮大法修炼，掀开生命的新篇章。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新学员写道：光阴匆匆，一晃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尝尽了世间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苦苦的挣扎，苦苦的追寻。我从哪里来，最终要到哪里去，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失望。有幸在家人大法弟子的引导下，我们走入大法中开始修炼，身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进化，奇迹般的变化让我们感到震撼，永远感谢师父的救度之恩。山东省烟台市的一位新学员写道：2018年，我在医院查出身患多种癌症且已到晚期，被医生判了死刑。回家后，我通过学练法轮功，身体恢复健康，获得第二次生命。师父的大恩大德，我终生不忘。重庆市巫山县的一位大法新学员写道：我们全家人曾经被中共的谎言洗脑几十年，也有人遭受过中共的政治迫害。虽然我们对中共的所作所为感到厌倦、愤怒，但在这个独裁统治的国家，人民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如同生活在地狱中。现在我们全家人都走入法轮大法修炼，学法让我们明白了人生的意义。在全世界庆祝513法轮大法日之际，我们全家人满怀喜悦，庆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这个特殊的日子，感恩大法师父救度之恩，恭祝师父生日快乐。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青年法轮功学员宋雨岑，2020年被沈阳市和平区法院网判5年6个月。2021年5月1号，宋雨岑的辩护律师告知家属，法庭二审维持原判。现年26岁的宋雨岑在11岁时患上了抑郁症，因当时他的爸爸患脑血栓成为残疾人，妈妈失去在国企的工作，家庭的变故导致年幼的他开始自卑。大学毕业后，宋雨岑又因找工作被骗了4万元钱，抑郁症更加严重。2019年，宋雨岑工作的公司因为他不能胜任工作，终止了他的劳动合同，怕他出事，让他的家人把他接回家。痛苦中的宋雨岑曾多次想自杀，离家出走，令全家人陷入痛苦中。在绝望中，宋雨岑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法轮功仅仅2个月，宋雨岑就从抑郁中走出来。2019年3月29号，宋雨岑在沈阳医大医院向病患讲法轮功真相时被绑架，被劫持到和平区看守所。据探视他的律师转述，宋雨岑说：因为我修炼法轮功后摆脱了十几年的抑郁痛苦，于是想到医院的病人，才去医院向人介绍法轮功的。宋雨岑的家人多次到和平分局国保大队找办案警察问：我们的孩子到底犯了哪条法了？说法轮功是某教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办案警察也说不明白，解释不清。2020年6月16号，宋雨岑被非法庭审。2020年12月，沈阳市和平区法院通知家属取判决书，宋雨岑被冤判5年半。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曲阜市法轮功学员孔令坡，2020年12月被非法判刑3年6个月， 家属没有得到任何通知，多次去询问无果。2020年7月29号，孔令波在曲阜市董庄镇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曲阜市董庄派出所警察绑架。曲阜市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人员去孔令波家非法抄家，抢走家中的法轮大法书籍、视频机、音频机、手机、光盘和现金，并将孔令波的妻子绑架到小雪镇派出所。因为没有在孔令波的妻子身上搜到手机，警察又返回孔令波的家，逼问他大儿媳妇和孙子手机在哪里。没有找到，他们就把年仅十岁的孙子带上警车，去他二儿子家找，致使孙子受到了严重的惊吓。在派出所，警察及国保大队的人员对孔令波的妻子非法审讯，并威胁要将她和丈夫一起关到泗水派出所。孔令波的妻子当天被放回家。孔令波的家属去国保大队要人，国保大队的警察威胁孔令波的妻子自首。孔令波的妻子说，我没做任何违法的事，为什么要自首？警察扬言，你等着吧，等忙完孔令波的事再收拾你，并安排门卫不许再让孔令波的妻子进国保大队的门。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英国伦敦法轮功学员庆祝513世界法轮大法日；美国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5月9号，英国法轮功学员在伦敦皇家建筑师协会大楼门前庆祝即将到来的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并恭贺李洪志师父70岁华诞。当天的伦敦阳光明媚，法轮功学员在祥和的音乐伴奏下，整齐地展示舒缓优美的功法，并打出巨型横幅，上面写着普天同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参与活动的法轮功学员们表达了对法轮大法和李洪志师父的感恩。拉希塔来自斯里兰卡，他的妻子拉奇利是英国人。他们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每逢周末就到伦敦一些著名景点弘扬大法，告诉人们中共在大陆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拉奇利修炼法轮大法13年了，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帮助有交流障碍的人提高交流能力，这是一个需要爱心和耐心的工作。修炼法轮大法之后，拉奇利觉得这一切都难不倒他。拉希塔夫妇双手合十，由衷地表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世界法轮大法日，也是李洪志师父的生日，诉说不尽的感恩，感激师父为世界、为世上的人所做的一切。女演员维多利亚居住在伦敦，在朋友跟她介绍发生在中国对法轮功的迫害后，她开始接触法轮功。维多利亚说，开始时我只是为发生在中国的惨烈迫害而感到震惊，我觉得自己应该为了正义做些什么。在了解了什么是法轮大法，特别是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的法理之后，我完全被吸引了。我开始阅读李洪志师父的著作《转法轮》，这真是一段神奇的经历。我感到书中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不虚的。当我对其中的一些论述感到不解时，往往读到后面就获得了答案，真的是太神奇了。维多利亚表示，世界法轮大法日不仅是法轮功学员庆祝的日子， 真善忍的修炼原则也是这个宇宙的法理，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据明慧网报道，在2021年5月13号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美国特拉华州联邦参议员卡珀发出贺信表示，感谢李洪志先生为法轮大法修炼者创立的这一恢复健康的功法。对于法轮大法修炼者及全世界人民而言，李洪志先生已经成为勇气和希望的象征。卡珀参议员指出，29年来，全世界已经有100多个国家的人民学练法轮大法。美国众议院于2016年6月通过决议，呼吁全球支持终止中共政权对法轮功学员的仇恨犯罪。2017年，宾州众议院通过了27号决议案，呼吁制止在中国对法轮大法修炼者进行的器官活摘。卡珀参议员也提醒人们，虽然我们很幸运，在美国能够享有宗教和言论自由，但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不幸的国家。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大法修炼者在中国遭到非法关押、酷刑折磨，甚至活摘器官。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他们的遭遇，并要将其化作我们做出改变的动力。卡珀参议员还提到，李洪志先生获得了两次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及萨哈罗夫思想自由奖的提名。他认为李洪志先生已经成为勇气和希望的象征。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7712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改了又改的党史和无法改变的事实。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日。据星岛日报报道，中共今年2月发行最新版的党史，把原有的全党整风、反右派斗争、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内容全部下架。最突出的是，最新版党史不但淡化文革罪恶，还把文革说成是为了反腐败、反特权而发动的。这是目前中共为了突出毛泽东在中共系统内统治的绝对的专制和权威性而做出的改版。我们不妨一起来看看当年真实的文革。文革初期，中共推行所谓破四旧，是以大中学生、红卫兵为主力进行的，以破除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相标榜的社会运动，实质上就是砸固文物、打击各类人、抄家的同义词。在所谓的破四旧运动中，仅北京市就有11万4000多户被抄家，仅西城区一个扶绥庆街道就抄了1061户人家，所属图书字画焚烧了整整八昼夜，整个北京市抄走古旧图书达235万多册，瓷器、字画、古典家具三项近400万件，全国上下总共约有1000多万户人家被抄。连颐和园内的300米长廊和无数亭台楼阁及精细彩画也成了所谓的反动文物，一并被中共消灭。还有上海无价之宝、龙华三宝之一的梵金毗卢佛像，莲花座下配有千佛，被红卫兵小将们一阵棍棒打成碎片。弥勒殿供奉的弥勒化身、布袋和尚坐像竟被砍下了头颅。文革本质上是中共集权破坏传统文化的暴力运动，所有这些文物实际上都是中国的文化遗产，就这样在中共的暴政下毁于一旦。此外，无论是党内党外，文化名人、普通百姓遭打斗和被冤杀的人上千万而不止。广东名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已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加革命之名已进行， 就这些破坏文物、毁灭文化传统、杀人放火的罪恶行径，却在2021年被中共标榜成了所谓的反腐反特权的革命行动。中共所谓的制度自信就是靠骗。革命历来是中共行骗的手段，发明革命的人恰恰不是忠于革命的人，却成了革命中的特权阶层。中共文革元老级人物陈伯达、江青、康生等利用革命特权谋私渔利。1970年秋，江青这位女革命领袖把一只镶有近百颗珍珠宝石并配有4条金链、18开金的法国怀表以价格7元人民币的廉价占为己有。而故宫里上千件无价之宝，从3000年前的青铜器到2000多年前西汉大将韩信的图章，从《红楼梦》最早的刻本到人称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的印章，都被康生掠入私囊。康生还毫无廉耻地在一册《大唐三藏圣教序》盖上了他自己的印章。这些只是小小的记录，当时还有许多特权者无偿占有了许多价值连城的文物。当然，那些革命的红卫兵小将们在抄家过程中利用革命之际顺手牵羊，也就顺理成章了。另外，时任党魁毛泽东因为大量发行自己的言论，据大陆刊物披露，1967年毛泽东的稿费存单达570多万元，堪称当时的中国首富。可是搞笑的是，有人还喊出来毛泽东那个时代极少腐败。英国籍华裔作家张荣在《鲜为人知的毛泽东》一书中披露，中共人为造成的3年大饥荒期间，各地争相为毛泽东兴建豪华行宫。另外，据毛泽东的中央警卫团第一任团长张耀慈回忆说，当时毛泽东要吃武昌鱼、钱塘江鱼、太湖鱼，冬天由专机运载返京。共产党内部的腐败上行下效由来已久，从未停歇，而且变本加厉。香港媒体曾经报道，康生和曹尤夫妇俩占有的大豪宅里面长廊亭台、平房高楼、套间独宅一共39间屋子，而中共党内的各级干部均享受等级特权，从特勤人员、办公用房、设备家具、电话汽车、烟酒、生活用品、子女就学等一律特供。那时的公车、旅游、吃喝都按等级标配，腐败是明晃晃的制度，党规定的。北戴河旅游景区从1950年代到现在都是优先特供给中央干部及家属们的。北京的八一学校、十一学校、景山学校、101中学都配备有最好的师资和顶级教学设备，办学经费惊人，非普通学校能比。每逢周一与周末，接送学生的豪车把整条街塞得水泄不通。那时代在文化生活方面的特权体现也是毫不逊色，百姓们只能啃马恩列毛的书籍，否则就是反党，而中共特权者都有一张内部购书卡，可以任意借读和观看全世界的没有删减的各类作品和电影，如《军阀》、《山本56》、《日本海大海战》等所谓的中共禁片。走后门是中共统治下的特殊名词，那时城里人买根排骨都得先递一支烟，乡下人想进城得送鸡蛋，知识青年更惨，男的要行贿，女的要陪睡，参军、入学、高考、招工、并退、回城要走后门，看电影、买自行车、获得配给的紧俏商品也要走后门。官僚集团干部子女有特权，为避免上山下乡，多数能招工、当兵、上大学。最高特权享有者毛泽东当时正在批林批孔，出于当时政治的需要，对全国走后门现象大开绿灯，写下批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而后1973年同样出于中共需要，为了打击党内政治元老，将批林批孔和反走后门结合起来，于是走后门又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罪。中共腐败在文革中已经形成了雏形，是完全属于特权的阶层，以致腐败在中共官场不是丑事，而是身价、资源和荣耀。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共腐败愈演愈烈，逐渐达到顶峰， 今年1月被判处死刑的华容赖小民宅中搜出 2.7 亿元现钞，去年被判无期徒刑的北京村官任石凤现场被收缴金条31公斤720万元现金，同样被判无期徒刑的大连徐长元涉案房产达2714套，种种腐败案例不胜枚举。根据胡润报告，2019年中共83名最富有的两会代表的平均身价达 33.5 亿美元。根据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回应政治中心，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83名最富有议员的平均身价才5640万美元。6亿普通中国民众的月收入仅为1000元或以下，而中共立法者却比美国立法者富裕60倍。中共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任意编造中共党史，以为鬼不知人不觉。更荒唐的是，新党史中中共把中共党史混淆为国史，企图模糊杀人的历史。不过事实终究是事实，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是中国，真相一定会大白于天下。真爱国就别再爱党，远离中共就能远离邪恶，就能获得平安和自由。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今天为您讲讲共产党的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中共至少有三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啊，架着您去您也不敢去了，这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时他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只是他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的地方就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典的中心，英国的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他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他强迫他的仆人海伦和他生下了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中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堕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可就是下地狱呀。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儿。听众朋友，您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为您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在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系列节目中，我们将为您讲述他们的人生经历，一起从他们的所言所行和所遭遇的一切中去体会他们不平凡的人生。今天我们讲述的是5年绝食抗疫，上海交大优秀学子一秒一秒的坚持。
徐延来是黑龙江人，1977年出生。小时候的徐延来就表现出了超越一般人的聪慧，他很喜欢看书，上小学的阶段他就看完了父亲几箱子的藏书，包括《史记》《资治通鉴》这些晦涩难懂的古书，还有许多世界名著。徐延来尤其喜欢数理化，曾获得过黑龙江省化学奥林匹克竞赛特等奖，也得过数学竞赛的一等奖。1995年，徐延来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能源工程系。这个时候徐延来已经长成了1米8几的大个头，体格健壮，人又憨厚直爽，所以徐延来在大学里特别显眼。大学读书期间，他包揽了寝室的全部卫生，很懂得照顾和关心他人。他曾经无偿地为同学献血，把自己省吃俭用攒下的4000元钱还有衣物被褥全部送给了困难的同学。毕业的时候，一位同学给他写下了这样的留言：像你这样的好人世界上真的很难找了。上学的时候，徐延来有机会接触到了法轮大法。那个时候全国各地哪儿都有人修炼法轮功，尤其是徐延来的老家黑龙江省，更是家喻户晓，有口皆碑。徐延来也在断断续续地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他感到书中的内容非常能够引起共鸣。一本书还没有读完，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影响到了后来的徐延来。1999年7月20号，中国共产党开始镇压法轮功了。一夜之间，中国各地的大小电视台、电台、报纸、杂志，甚至农村的广播都开足了马力对法轮功进行批判。很多人经历过中国的政治运动，每一次都是舆论先行，先给定性，扣上一个大帽子，然后再批倒批臭。这次对法轮功也是一样。一天，徐延来坐在电视机前，认真看完了这样一个节目，他发现里面所讲的内容都是对法轮功的污蔑和栽赃陷害。徐延来心里想，这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套手法吗？从那天起，他就向身边的人，包括同学、朋友、乘车同行的人，告诉他们宣传中的种种破绽，并且告诉人们他所了解的法轮功究竟如何。2001年4月左右，徐延来专门抽出时间，一气呵成，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转法轮》。看完后， 涉猎广泛、聪慧过人的瞿延来决定自己要修炼法轮功。这个决定做出后，他的生活被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被改变了。他白天上班，晚上学法练功。一开始单位的同事并不了解法轮功，以为就像电视上说的那样，所以对法轮功多少有些仇恨的态度。可是时间长了，同事们发现瞿延来人很善良，对人真诚，而且有包容心。慢慢的，大家都愿意跟他相处，听他讲讲法轮功是咋回事。渐渐的，几乎所有的同事都明白了，甚至连食堂做饭的阿姨都知道法轮功挺好的，也知道政府为什么要打压法轮功了。仅仅过了四个月，八月底，瞿延来向人讲述法轮功真相的时候，被警察抓进了哈尔滨市南岗区看守所。这个看守所条件很差，进出过这个看守所的人提起来都感到厌恶。刚进到看守所里，里面的犯人又打又骂。瞿延来用法轮功书中讲的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不管犯人怎么打他骂他，他都是乐呵呵的，而且仍然不断地跟40多名犯人讲述法轮功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逐渐的，犯人们被瞿延来的善良感动了，开始佩服起他来了，尊称他为法轮功。瞿延来还教犯人们背诵法轮功师父李洪志先生写的诗句和文章，给他们讲做人的道理和人活在世上的真正意义。瞿延来说的话使犯人们耳目一新，从没听过别人这么讲过。有的犯人听后表示自己也要练法轮功。在看守所被关押了40多天后，瞿延来被放回了家，但是回家没几天，十月底他去了天安门广场。那时的天安门广场警察密布，还有大量的便衣，他已经顾不上这些了，拿出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横幅，高高的举过头顶。同时瞿延来大声地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红底黄字的横幅加上大声呼喊，立刻引来了警察的注意。几个警察慌张地跑过来，使劲地将瞿延来抬上警车，然后就是疯狂地毒打。瞿延来被送到了北京郊区的一个看守所，警察先是把他吊起来，逼问他的姓名和家庭住址。瞿延来什么都没说，只是善意地向警察讲法轮功的真相。后来几乎整个看守所的警察都去听瞿延来讲。瞿延来被送进监舍的时候，狱警对牢头说，谁也不许欺负他。有了狱警的关照，瞿延来在监舍里受到了犯人的良好待遇。他利用这个机会又开始向犯人们介绍法轮功。当监舍里的犯人都了解了真相后，瞿延来被转到了北京七处。北京七处是专门处理全国大案要案的地方。在那里，瞿延来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浑身是血，一条腿被打折了。当奄奄一息的瞿延来被抬到看守所时，警察和牢头都不敢收他，生怕他死在号里。瞿延来当时只有一念，我是大法弟子。在关押了30多天后，瞿延来被无条件释放了。回到家几天后，经过学法练功，瞿延来的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2002年8月，瞿延来去了上海工作。 9月30号下班后，瞿延来骑着自行车，漫无目的地走着，他的心里的翻腾着。认识的两位法轮功学员已经被抓了，自己是不是应该离开上海呢？如果留在上海，不是等着进监狱吗？到底走不走呢？转悠了很久，不知怎的又转回到了住处。这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瞿延来洗漱完毕，刚躺在床上，这时几个警察破门而入，不由分说给他戴上了手铐。警察硬说他是上海法轮功负责人，把他的案件当成了上海1999年720以来最大的案件，报到了公安部。瞿延来被带到了普陀区公安分局桃浦派出所，警察把他铐在椅子上，不让他睡觉，3天不间断地轮番审问，想从他这里挖出其他法轮功学员的情况。但无论警察抽他的脸、打他的身体，还是捏住他的鼻子往嘴里灌水，瞿延来没有说出任何人的情况，警察没从他的嘴里得到一个字。在失去自由又没有地方说理的情况下，瞿延来开始用绝食绝水的方式表达他对非法抓捕和酷刑折磨的抗议。派出所警察见瞿延来没有屈服，第3天晚上把他送进了普陀区看守所。2名犯人将他拖进房间，随后进来2个狱警，看着躺在地上的瞿延来，使劲踩他的生殖器。狱警冷冷地撂下话说：“我们有的是时间，就不信你在看守所不说。”对瞿延来持续绝食抗议，狱警让监房里的犯人殴打他。20多个犯人轮番上阵，一旁伸不上手的犯人在旁边呐喊助威，还有的犯人高叫着：“什么都玩过，就是没玩过人，这回要好好的玩玩人。”在正常的社会，犯人被关押的时候会反思自己的过错，希望出狱后能够重新做人。但是中共之下的看守所和监狱里，犯人执行狱警的命令是会得到相应的奖励的，只要能得到减刑的好处，犯人们对狱警的命令是言听计从，当然也就包括执行狱警的命令往死里打瞿延来。因为瞿延来一直在绝食，看守所又找到了另一个迫害他的借口，对他强行灌食。10月3号早上，瞿延来被第一次拖出监房去灌食，他不动，警察就指示2个犯人抓住他的双手，从4楼往1楼拖，再从外面的水泥地上一直拖到警车上。平时看着平整的水泥路，这时显得很粗糙，不知道有多少细小坚硬的东西在瞿延来的膝盖和脚趾的烂肉与骨头上是磨来磨去，那种滋味。瞿延来在回忆起那个过程的时候说：“痛，痛彻心扉。”被灌食的滋味更痛苦难熬。瞿延来回忆，灌食的管子从鼻子插进胃里的感觉，就像有一条火蛇在往身体里头钻，极其的痛苦。经常浴衣都是灌到一半，把管子拔出来，然后接着再插一次，灌剩下的一半。浴衣这么做，就是故意想办法折磨他。2003年3月13号，瞿延来因严重胃出血被送到了上海市监狱总医院。病房里的劳役犯用5根绳子把他绑在床上，还故意的把病床摇高，让绳子勒得更紧，有时候在瞿延来的臀部下面放一个大汽车轮胎，有时候是侧立着绑，用尽各种方法对他进行折磨。 这种被五根绳子绑在床上，极限拉扯的滋味是极其痛苦的，分分秒秒都很难熬。曲延来对自己说，一天不是由24小时组成的吗？1小时不是由60分钟组成的吗？1分钟不是由60秒组成的吗？再多坚持1秒，行不行？肯定没问题。那，我就1秒1秒的坚持到迫害结束的那一天吧。被看守所关押了9个月后，法官在医院大楼的一个小房间内草草的开庭，不许辩护，荒唐的对曲延来做出5年有期徒刑的判决。曲延来拒绝在任何文字上签字，被强行摁上了手印，转到了上海市提篮桥监狱关押。曲延来被关在严管组，全天24小时都有犯人坐在那儿值班，被拳打脚踢是日常。因为曲延来仍然持续绝食，犯人们更是变着法的折磨他。有的犯人们放倒凳子，把曲延来放到凳子坑里坐着，一坐就是3天。有的假意说让曲延来喝点牛奶，撬开他的嘴，用筷子在嘴里乱捅，弄得满嘴鲜血。监狱教育科科长对着曲延来大骂，死你一个人跟死一只狗没什么区别。一天晚上7点左右，曲延来突然感到身体非常难受，有种大便要失禁的感觉。他赶紧去厕所，可是只走了几步就感到内脏器官几乎都快失灵了，心脏似乎也跳不动了。曲延来形容当时那极度的痛苦实在无法描述，说是生不如死一点儿也不夸张，他感觉自己快要死了。用时间来计算也就1分钟不到，他却觉得极其的漫长。瞬间他一生将近30年的事情全都展现在面前，像一幅幅平铺的画面。这时大脑中出现一个问题，想死还是想活？一瞬间曲延来想到要是自己死了就再也不用受这苦了，但是他又想到了父母，如果自己死了父母的精神不得崩溃吗？他又想到了师父，他觉得修炼后师父给予他太多太多，洗涤了心灵，这一生都无法报答。曲延来决定还是应该活下来呀。后来他就什么都不知道，休克了。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面对如此巨大的人生困难还有遥遥无期的牢狱折磨，一般人可能就放弃求生的念头了。但是曲延来在法轮大法中修出的为别人着想的心态和信念，支撑着他走过了生命中的一劫。其实跟曲延来有过接触的人都在他身上看到了2个字，无私。无论做什么事情，曲延来都是先想到别人。曲延来的无私祥和感染着周围所有的每一个人。当中共绑架法轮功学员的时候，他总是把安全留给别人。流亡到加拿大的知名人权律师郭国听曾受聘作为曲延来的辩护律师。郭国听律师在海外媒体发表的文章中说，面对圣徒般的曲延来，我不能不探索是何种原因使得曲延来具有此种超凡脱俗的承受苦难的能力。唯一的解释便是真信仰的伟大力量。2007年，上海交大的19位大陆和台湾的海外校友共同签名 给当时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网络上。他们呼吁释放瞿延来。这封信被国际多家媒体刊载，而这个时候瞿延来已经绝食了4年6个月。2007年9月29号上午11点，一个犯人把奄奄一息的瞿延来背到了2号监楼下，楼门口停着辆车，瞿延来终于被释放了。出狱时的瞿延来瘦得皮包骨头，头发稀疏，显得很苍老。回家后，瞿延来恢复了学法练功，仅仅20天，体重增加了将近30斤。随后一段时间，体重都是平稳缓慢的增加，一个月后基本恢复正常了。这时瞿延来又发现一件神奇的事，他的身高竟然比入狱前增长了2厘米，双肩也明显变宽，而且头上也长出了一头浓密的黑发。周围的人都看到了他的这些变化，见证了瞿延来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然而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过。2018年11月9号，公安部给黑龙江省公安厅国保下达秘密指令，按名单实施抓捕，将法轮功学员污蔑为是黑帮团伙。这一次的大抓捕，仅一个大庆市就有7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瞿延来也再一次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刑5年。值得一提的是，瞿延来的妹妹和母亲都修炼法轮功，妹妹因此曾被判刑5年，母亲多次被关押和劳教。瞿延来的父亲曾任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副处长，曾强迫单位的法轮功学员放弃修炼，也极力阻止家人练功。但是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家人因为练功有了健康的身体，看到他们用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更好的人，却都遭到持续不断的迫害，瞿延来的父亲伤透了心。他问自己，练法轮功到底违反了哪条法律？他也问610、公检法等部门同样的问题，得到的回答多数是，法轮功属于政治问题，都是610说了算。为了讨回公道和纠正政府的错误，2015年，瞿延来的父亲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提出了控告，控告江泽民。他在控告书中这么写道：江泽民打压法轮功16年来，我家的钱财被勒索，我的家人坚持信仰，在他们被非法拘禁期间遭受了耸人听闻的酷刑折磨，这给我的精神带来极大的摧残，有12个年头一家四口人没有团圆过年，我都是在挂心、担心、忧心、痛心中度过的。经他多次的抄家、多次的骚扰、跟踪、监控，使我非常的恐惧、恐怖、恐慌，心无宁日。控告书中最后说道，这实际就是江泽民一意孤行所发起的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对公民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的肆意践踏和侵犯，这才是真正的违法犯罪行为。听众朋友，瞿延来目前仍然关押在哈尔滨呼兰监狱，我们不知道他此时此刻正在承受着什么样的折磨。瞿延来说过，1小时由60分钟组成，1分钟由60秒组成，再多坚持1秒，行不行？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照我心》。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